你看你能够维持你自己的原则。
所以
弟兄姊妹，也就是这个缘故，你看这里讲的失去是讲的什么？特别在情感上，有的时候我们与人之间的情感化不开的，浓的化不开的。要记得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顺便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特别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弟兄相爱，就大家误会了，就用我们天然的情感的爱，所以呢你看见人在中间就发展了很多很多的，当然了其中我、哦、恨不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啊，或者恨不得怎么样，那你说我一定相见，我一定说你习惯，你是记得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种来往慢慢慢慢的蜜就产生，蜜一产生你没办法，你吹不掉，你看见没有，你根本吹不掉了，因为你已经跟他建立了蜜的关系。所以下有一次你应该为了主角说 No， 你没有力量，你没有力量，你觉得我拿不下来，我现在怎么办，不可以的。所以这证明是证明已经有蜜了，那个蜜的结果后来又发酵。很多人第一次没看开始，哦好的不得了，怎么样怎么在，到了最后就反目了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头不必那么好，后来不必那么坏。原因在哪里，就是那个拿捏也没拿捏，没有拿捏清楚嘛，这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嘛，都是天然里面的东西。所以第二次如果教会里面充满这种爱就不得了，你看见吗？这种如果这种爱的话，慢慢慢慢，因为太近了，所以呢，你也讲话，你也告诉我闲话，我也告诉你，都是 gossip 嘛，都是一样的。然后是慢慢慢慢，你看见不需要，你不需要这个教会不要去周报的，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你有什么事你问什么人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个证明什么？这个就证明发酵的结果。如果没有命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如果有人讲半句闲话，你就不听了。你想想有没有人把垃圾掉在你的饭锅里面？没有，垃圾都是倒在垃圾桶里面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有弟兄把这话传给你，而且你再传出去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是垃圾桶啊，你耳朵是垃圾桶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这就很清楚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还是原封不动的，明白吗？道理都很懂，这个人没有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这里所讲所重的就是情感要说对付很清楚，没有命人伦仍旧维持他的关系，那你实在说应该比任何人更孝敬父母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人与人中间，你看他有一定的距离，有一定的比例，那个比例本来就是神当初规定这样做，后来人因为犯罪的缘故，你浓我浓了，然后就慢慢越来越浓，那就不行了，那这个就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例子。所以第一个例子讲到魂的生命要失去，特别重在情感里面。那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在这方面，你看你都需要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前面讲到背十字架，那么十六章那一段，我想我们已经讲过，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。那一段呢是彼得劝我那种，那个因为主说他要上十字架去，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，这第一次告诉他们。那彼得完全一片好心呢，他说万不可如此，就是劝阻我们的主。那原文什么意思？原文就是你可怜你自己，你要多珍惜你自己，要多保重啊，你不能上十字架。他第二个呢好不好呢？很好，这个是爱主的表，你不能不爱主啊。所以第二个你知道你也爱主是不是？但许多时候我们对主说的话就是可怜你自己，万不可如此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就是彼得这一句话是祷告的话，他在祷告中说的啊。而第二他主啊万不可如此，他不是他一个主啊，是什么？他在祷告。而另一面呢，他完全站在主的这一面，告诉主说你要爱惜你自己，告诉你要多多保重，爱主不是很好啊。但结果呢，主怎么说？撒旦退我后面去了，你是半不教，这是你。我们的主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现在有一个人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他前面，叫他摔一跤。他如果摔一跤，他如果果真不去耶路撒冷，好了，彼得倒是很好，彼得做了大好人呐、啊。是彼得的劝告，结果主耶稣不去了。彼得真是爱主，爱得不得了啊！但结果呢，神的旨意没有了。你体贴彼得的意思，但是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啊。神的意思，主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然后我们这些才有救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好心，这是好意，而且呢，你出了个主张。彼得替主出了主张，你可以不要上十字架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，刚刚承认主耶稣是基督嘛。 在整个犹太的经典里面，在整个旧约里面，那十字这个基督乃是跟荣耀连在一起。太关键了，绝对为基督还要上十字架。你可怜免了吧？不用了。今天你看，你们根据圣经，这个将来弥赛亚一定是得荣耀的，所以这个关可以不必去了。这种是人的意思。人的意思是什么？人的意思就是要基督可以不要十字架，人可以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就是彼得所要的，所以这是人的主张。所以讲到人的魂的生命的时候，就是其实我们的主张来的。我们很会做主张，我们对主的事都有很多的主意，都有很多的想法，对教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想，很多很多的梦。不要忘记，很多时候是人的意思。如果真的照着你的意思来做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旨意就不能过，就正好摆在一边。所以什么？所以今天的十字架作为工作，叫我们体贴神的意思，不体贴人的意思。那么不要忘记保持，彼得在这里很会体贴。彼得在这里不要忘记，他这个魂的生命很兴旺的，他一点都不枯萎啊，他为了主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教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的都这样，都是爱主啊。所以两种人，一个人根本就不来聚会，然后一来聚会以后呢，都给这些弟兄姊妹包饭了。这些弟兄姊妹包饭都是很有道理、很有主意，他读了很多属灵的书，然后搬回来这个那个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什么呢？结果最后主说你是叛我教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人如果神的旨意要得到伸张的话，你看这些人的生命是太多了，这些魂的生命是太多了，是主张太多，意见太多了，什么都有他的意见，什么都有他的主张。那第二是因为人表现自己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主张，所以如果这个主你一天到晚我主张，我就好，一天不知道怎么我就消息了，我还是来聚会，但我消息。但是君主不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今天要让十字架和对付什么？就是对付，就是要对付我们的魂的生命。那魂的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，不光是情感的，那么尤其什么？尤其是当你讲意思的时候，表示意思就是表示主张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常常看见我们这个人不大示弱的，常常看见教会里面很多难处就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现在拯救的路是什么呢？所以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前面说你要可怜你自己，但是主说不要舍己。那么怎么舍己呢？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原来是个绊脚石。所以这个绊脚石如果彼得背起来的话，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绊脚石放在彼得的前面，要把彼得绊倒了。彼得绊倒他就不去绊倒我们的主，然后主的旨意就往前。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本来要打岔神的旨意的，现在呢他把我们这个人打了个岔岔，打了岔岔呢我们就减少了，我们的主张就又少了一项了，慢慢我们的看法好像又不得又不行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是多了还少？你当然减少了嘛。但你减少了，你是不是真的少了呢？不是。是不是从此以后你就消极什么都不做？不要弄错了，也许就是你的思想丰富，也许是你看得远，有高瞻远瞩，但是不是要对付你，对付到一个地步，把你叫你失去了，哎，就刚刚好，就好像叫人结石一样，结石一样，你少吃一碗饭，少吃就是什么都吃都减一半，那好，如果什么都减一半，十字架真的什么都把我们切了一半的话，那比如你的话也少了，主张也少了，那是不是就消极了？不是，那这样反而怎么样？得罪你的话，得罪我那个意思就是，现在你只要一有意思，就不是你的意思，一有意思就是发表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爱世人。神的意思就是依着我们主定的十字架上，结果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得到生命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二点，就是讲到魂的生命是你要失去的。那么秘诀还是一样，还是手术。这个手术台就是那个十字架。十字架叫我们绊倒，叫我们减少。那么这个不能再，那么然后慢慢的，我们就被缩回到原来应当恰当的比例。那个比例是什么？是根据神旨意。那你说这个比例到底什么样的比例呢？最标准的比例就是主耶稣的比例。主耶稣来一定要做人的，你看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发展的均匀平衡，那就是非常的美丽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魂 生命，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魂生命慢慢慢实现工作做做了一点，我们仍旧思想，仍旧爱，仍旧主张。但如果我们主张像基督那样的主张，能爱像基督那样爱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意志，那个比例不是像主一样的吗？不是摩西主的形状吗？啊，这个你就得着，你的魂得着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有异教的思想，好像基督徒就不孝不爱不恨了，没有，人就爱，人就恨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刚好是根据神的比例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懂了，为什么？凡救自己生，凡要抢救自己生命的魂的，他一定丧掉生命，丧掉生命。但是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那这里有一件事，就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为着主的缘故，愿意就告诉主说，主啊，让你现在在我身上减少我自己。那结果呢，我是反而得住这个魂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的思想、情感，以及包括你的恩赐，包括你弹琴也好，你这个主给你的各方面的恩赐也好，一面主要减少，那另一面增加。所以这就像什么？就像以撒一样，以撒是主给的，你的恩赐主给的。也许你的思想、情感一直当中就是主给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需要什么？需要失去。所以以撒必须要献上才可以。以撒献上了，失去了，结果他反而得着。他在复活里面得主以撒的，所以我们不走极端。圣经从来没有说，不是说现在魂就不用了，没有。不，我们都是有人格，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，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感觉，但是不是自我是中心，也不是自私，也不是自利。那么这就是这样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好，那么在下面两个，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。那么讲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。这里呢，前面根本没有讲到定十字架，使徒没有讲这些东西。那么为什么主讲这段话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说过，失和得的故事，生命测量生命，你要怎么测量一个人的生命呢？是在两个人中，两样东西中间测量，一个是十字架，一个是奖赏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主先说什么？先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这个罗德啊，妻子不要忘记啊，当他天使拉着他们的手离开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，他没有回头走啊，他没有回头往索多玛和摩拉走，没有啊，他只是回过头，就是他恋恋不舍，他依依不舍，他根本没有回头去走一寸都没有走，他不是走回头路，不是走退后，所以很多基督徒根本没有退后。但很多基督徒只要对世界望一眼，舍不得一眼，就怎么这句罗德的故事，罗德就变成那个柱子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这指的什么？这指着人的魂生命呢，会贴在什么地方呢？会贴在世界的实际上面。就像罗德一样，罗德他有好多东西在索多玛和摩拉，现在拉着要离开了，那他回头一看，就代表他对那些事情的留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下面讲什么？讲背题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背题的话，他应该很轻盈才对啊。如果他一面他的脚下面有十万斤的重的那个砖把他坠下来，他根本上不去的嘛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今天罗德如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如果我们像罗德妻子爱世界，对于这个世界东西舍不得。有的人不得了，有的人像车子不能给别人开的，或者稍微花一条线啊，要像要他的命一样。所以你看，有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这是证明什么？我们这个魂的生命有的就贴在世界的东西上面，慢慢必然会就迷住了。那这个时候就像罗德的情形一样啊。所以呢，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主说，凡要保全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要救活神。他回头看一看，你看见那个在石头那个在说这个，也许是火山爆发，不知道怎么样。那么因为那个附近都是那个石头，那个岩石头岩石呢都是岩做岩巴的，所以可能就真的是这样。他回头一看，那么他就变成一个岩柱。那么岩应该不能失去位置，结果现在呢，它居然变成了一个地标，居然变成一个纪念碑，这是很悲哀。什么时候基督徒变成了一个纪念碑？那么这就是非常悲哀。 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说，主怎么说？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保全回生命的，要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那救活生命在什么时候救活的？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我们的魂受了损失，我们受了伤，别人欺负我们，然后你又转过第二个脸，又走第二里路，又走给他第二件衣服，你觉得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你觉得你好像、这个损失太多太多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等到被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你就被骑走了，那就是奖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要快乐。为什么？你怎么快乐？你与主一同作息，与主一同作息，表示说现在你痛苦，现在你受伤，到那个时候呢，你就得着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个生命还是魂的生命。不过这里有几，这里这个前面两个例子是指说今天我们就得着，指今天就得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如果你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的话，就把你缩回原来的比例，那么你今天的思想情感一直是完全像我们主一样，那么这就要得着了。这个我们有，但这里不是，这里是指说今天世界还在包围我们，今天有太多的家产，有太多东西我们舍不得，留恋不得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慢慢慢慢的会爱这些东西，会舍不得这些东西，那么所以尤其等待要走的，他恋恋不舍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就知道他属灵的光，就回头一看，你知道他几斤几两，你知道他重到一定他背脊提不动的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有两个，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这里他们也讲了背脊的问题，也想当然讲了奖赏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失去了，我们到那一天要得着。今天你得了什么？今天在属于生命上你就长进，魂的生命今天你还受苦还受伤的，没错。但是到那一天呢，因着你默默的学十字架功课，就到那一天，比方我举个例子，那个弟兄是，也许是弟兄，他打你一个耳光，那么好，你转过另外一个脸。那么有的人你觉得很不公平，但是感谢主，神有的地方讲公平就是他的国度，天国是讲公平。所以你看，因为今天他占了你便宜，那将来他就吃亏了。就这里道理，他的确得着了，结果他要损失。他打了你，他好像占了便宜，所以弟兄们千万不要占别人的便宜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凡这个今天你若肯为主丧魂，叫你的魂受伤，你受了许多的逼迫，受了许多痛苦，你没有转回去，但是就怎么到那一天？感谢主，你要得着赏赐，那那个弟兄可能就要受亏损了。你看，你对神是公平的神，否则的话，你怎么说？今天对你来讲，你是学了功课了，但那个弟兄呢？那个弟兄不应该学功课，那个弟兄不应该。神是公平的神，可以今天随便打一个人，今天随便可以抢夺别人的东西吗？不能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国度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这跟国度跟奖赏发生关系，所以。这是个很大的鼓舞。如果我们光看前面的十字架，我们就光看十字架而没有看见奖赏，这个路就非常难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能欢然举步；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为了被骑的缘故，就怎么你越轻越好，就让这个世界早一点的过去。就是说，世界在你，就是说你有世界，好像没有世界一样。这就是保罗的秘诀。这些东西都可以为主的儿女们、神的儿女们效劳。但是他们完全不被抓住，不被吸引住，那这个非常要。有的人叫失去一点财物，那是不得像世界末日一样。但是不，你可以看见了，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做。今天如果就有，可以有享受它；没有就没有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就是罗德，没有一样东西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抓住我。所以这一点就是实在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。那这样我们属于生命就长大了。那今天我们有损失，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得着。但是呢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们的魂的生命要得着成，要得着成全。所以这个也是在这里所讲的意思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最后就看那个约翰福音。 这个约翰福音呢，这里非常有意思的，这里呀、啊、给我们看见是因为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所以这个是十字架跟丰收的关系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是讲的生命的丰收也好，各方面的丰收也好。所以如果你要达到生命的丰收的话呢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那么如果爱惜自己生命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是永远是一粒了，你不会让它死掉的，因为你爱惜那一粒生命了。所以那个生命抓在你的手里，它永远不会腐烂，什么也不会，就是一粒，没有错。但如果落在地里死了，好像落到黑暗里面，好像这个慢慢的这个外面的东西酸啊，什么化学东西慢慢就腐蚀它，哎，反而把它壳子弄破了。壳子弄破了以后，它里面的生命呢就能够释放出来。但如果你爱惜的话呢，你千万不要让它破，你只要抓在你手里就不会破，你落在地里就会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，这后面明明讲十字架的故事嘛。所以如果我们主是自私自利保持他的完整的话，他现在还是神独生子啊，但是他能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没有？所以因为这个他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你看他失去了，但实际上失去了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去接许多的子粒来。那么下面说爱惜自己生命就是战胜命，但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恨恶魂的，我们知道这个恨是什么意思，现在我们已经懂了，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那么这里讲的保守生命到永生，在犹太人中间讲的永生都是讲的什么东西？都是讲到永生，是指说永生是个范围来说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永生是个生命。所以这里的上下文指的保守生命到永生什么意思？结果你的魂的生命会被保守，特别等到主回来国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你就能和他一同作王，和他一同作息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的主没有扣住他自己，所以我们也应当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当你舍去，当你给出去以后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叫别人得着供应，丰收就带进来了。但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等到因为结出的你流了许多的泪，结出许多的果子，那么将来到国度的时候，你还有许多人早就欢迎你。你所看见，当你看见那些果子，你就得到很多的安慰。你就想起你虽然劳累，虽然奔波，但是就给你很大的安慰。那个安慰什么？安慰就是这里所说的。那个时候呢，你的魂的生命就会一直被保守什么？所以这四个地方都是讲的得与失。但是呢，特别讲的约翰福音说，可以给我们看见这，特别讲这里。就是说这个路加福音是讲奖赏，这里是跟生命有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手里要有用，能够带进丰收的话，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更多的失去，让十字架在我上做更多的工作。所以主才说，我在哪里不是我的，你要在哪里。主如果在十字架上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这条路是不能放弃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。那最后我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在主耶稣讲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以前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今天希腊人在那说我们要见耶稣，那这句话有背景的。因为当初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母亲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没有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主真葡萄树，他真的要把真酒给我们，但他等的时候没有到。因为一直要等到世界说我们的酒用尽了，才能够把水变成酒嘛。那现在呢，苏格拉底的门徒，这些希腊的门徒，这些门徒来见主，是我们要见耶稣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，意思就是现在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。葡萄树怎么变成酒呢？一定是经过亚酒池，所以这是指的十字架来说的。但是亚酒池是以色列农历下半年的故事，上半年呢？上半年是麦子的故事。所以现在我们主所给我们看，不管是夏冬天也好，不管夏天也好，不管下半年上半年也好，以同样的一个原则。今天呢，你看今天你如果要把葡萄的生命给出去，一定要经过压榨，换一段你失去了结果就给出去了。那同样的， 夏天就是第一个，就是第一个循环，这个农历，他们农历的上半年，那么讲的麦子的故事也这样。那麦子怎么样呢？必须要在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来。所以我们的主讲这段话呢，是把这个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故事两完全连在一起。上半年是麦子的故事，下半年是葡萄的故事。那么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看，当他上九榨的时候，他果然好，果然你看见吗？现在本来等到这个葡萄成熟是最丰满的时候，结果现在有脚来践踏，有手来摘，然后呢，所有的葡萄一粒一粒的美，那个美丽好像都失去了，被剥夺了，然后被踩在脚底下，那就在那个时候失去一切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水，那个酒呢，就从大的酒池就到了小的酒池，然后呢，就到了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。虽然他们在冬，虽然冬天很冷，但他们就可以用酒来温暖他们。他们也许忘记了，就在冰天雪地里面，那个葡萄树呢，干仍旧埋在冰天雪地里面。那么是不是今年失去了那么多，明年就发功了？没有，他明年等到春天来的时候，又欣欣向荣。然后又长成葡萄，然后又经过酒榨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基督的故事。基督的生命的故事就是失跟得的故事。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你就要得着一切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再把路加福音再放在一起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感谢主，我们的奖赏还在将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故事是什么？故事就是葡萄一生的故事，和麦子一生的故事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矛盾，讲的生命的矛盾很清楚很清楚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给大家所以有一份的讲义，你这次去给大家讲义，我们也没有时间唱了，没有时间唱。但是呢，我是提醒你有姊妹，这个是葡萄医生，这个是尼弟兄，他在1948年的时候，他把它从一本，从这个一首英文的诗里面把它翻过来，英文的诗很美，然后呢，他就把它分成散文，分成散文以后，他就告诉大家说：“你看我手里拿一点东西，有五两黄金重，意思就是你一来有五两黄金重。”那么就讲他葡萄的一生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讲失和得，那么讲的最清楚的，那这首诗歌如果你把它唱过，你好好的读过以后，那就是葡萄一生的故事。那就是主的故事，这个也应该呢是我们的故事。那最后你看这个第十八节，像医生，像牺牲依然笑，不忘放绿成枝，有如从未遭冤屈损失。葡萄树所接触竟是高天新气，吸取甘露从头来进他天之。葡萄树从枝条流直流血如枕，是否因舍自己而变更穷？世上人流浪者从他畅饮解愁，如此享受是否变得更丰？你以失非以得来衡量我生命，不问酒饮几许，只管酒清。爱的最大能力在于爱的牺牲，谁苦最深最有积蓄分给，谁律己最严苛，最为神所选择；谁受创最沉重，能将泪湿。不熟练，神剥夺，难免迷惑下落。完全损失，完全舍己，就必能喜乐开心。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哼一下吧，哼一下，我们就结束了，好吗？那希望你们知道怎么唱。这是苏格兰的民谣，所以很容易唱。我们是第一节，好吗？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就可以刚好结束我们这一场聚会。
让我们来默想葡萄树的一生，我们是从有份与这故事，它道路并不是永远光光很透，它毕竟也不是长年安逸。
20、21节，
你是被你的来衡量我 我生命，不问旧云几许，只管旧情。爱是最大能力，在于爱的牺牲，谁苦谁沉最有情，去分给人。谁与其最严苛最为深所选择，谁手穿最沉重能将泪湿，不受怜身剥夺难免密码降落，完全舍己就必能喜乐之极。
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你给我们这一连串的聚会，我们看见在我们一生的路上也带领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主啊，你从来不错，你在我们身上做的都是减少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意告诉你，你更明白我们属灵的光景，所以但愿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雕刻的工作，还有我们也像这首诗歌所形容的，我们一生能像葡萄一生，因为我们主就是真葡萄树，但愿我们所经历的也能经历我们主所经历的。当我们失去最多的时候，那是我们得到最多的时候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经过九十亚九十，好像我们损失剥夺被破碎，但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主啊，叫我们的生命呢越过越丰富，主啊，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所以为着你所给我们的教导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现在我们告一段落，我们要散去，我们就保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。你若愿意的话，主啊，十一月份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何等愿意再坐在你的脚前，把你还没有说完的话继续对我们说，让我们更多明白国度的奥秘，我们更能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奇妙。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着耶稣基督。